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用正念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二、只要正法不结束，救人我就不停；三、坚持不懈给政府机关人员讲真相。
明慧法会用正念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尊敬的师尊好，全世界的同修好。前几届的法会我没投过稿，因为我老是觉得自己修炼得不好，就这颗心阻挡着每到法会征稿时我都会受到干扰，今年也不例外。离截稿日期还有十来天了，同修说应该写，这是师父要的，催我赶快回家写。我想这是师父借同修的嘴点化我，也是该去阻挡我写稿的那颗心。得法十几年了，我也是凭着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走到了今天。要写的东西其实可以出一本书，可动笔之时又不知从何说起，选取几个小片段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分享。练法轮功的就是不一样，有神帮助。我同许多同修一样，走过了给单位领导讲真相，去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高喊法轮大法好，打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在大资料点做资料，上网下载，编辑明慧资料，给明慧投稿等证实大法的过程。同时也经历了遭单位软禁，被恶警绑架、拘留、劳教，被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等迫害。过后我反思自己走过的路，证实法讲真相的事做了不少，但在法理上不是很清楚，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遭受了迫害，使家人亲朋好友不理解。我在大法中修炼了这么多年，并没有把大法的美好完全展示给世人，却给大法抹了黑。我决心改变以前不好的状态，归正自己，实修自己，走师父安排的路。2005年我从斜窝回到家，得知单位已登报单方解除我的劳动合同。我找领导讲真相，讲这样做的利害关系，领导表面同情，实无诚意。后来再去找，只要我刚一进局里，局长就从后楼梯溜走。我家离单位挺远，老去也没那个时间，去了也是以讲真相救人为主，他们不愿听我就放一放，先发正念清除操控他们的邪恶因素，以后再说。我不在家四年，孩子同修修得不精进，又有常人中的执着，报了一所自己非常喜欢的全国顶级艺术学院，高考落榜了，招来了周围一些人的冷嘲热讽，我也遭到一些人的嘲笑和轻蔑。我们不管别人怎么对待我们，我们就是按照修炼人的心态对待周围的人和事。我和小同修一起分析落榜的原因，查找修炼上的不足，主要是没有把修炼和救人摆在第一位。我们转生在人中就是为法来的，为修炼来的，为救人来的，别的什么都不重要。我公爹怕我再遭迫害，不愿让我出门接触同修，有同修找我他就盘问同修，也不愿孩子和我多接触，怕我俩一起练功耽误学习，晚上经常上楼来看看孩子是写作业还是练功。 他强调的理由是邪党不让练法轮功的人考大学，每次上楼看见孩子在写作业呢，才放心的走了。我和小同修交流，我们在法上修应该是最安全的，家人的担心是因为我们以前修炼的不好，遭到了迫害，因此家人也承受了很多。以后我们按照师父安排的路走，不允许任何邪恶生命迫害。今天我们两个大法弟子的正念就定在这儿了。师父告诉我们，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精进要旨二，理性。我们商定每天中午发完12点的正念就开始学法，一直到上学走，每天能学40分钟的法，晚自习后回来他在写作业练功，抽空讲真相，每个星期交流一次。他说他主要是发传单，有时放在班里一份，大家传来传去的看，没人追问是谁放的，有时在车筐里放几份，轮番的放，也以第三者的身份给同学讲。他还把一起学艺术的那个小师弟劝退了。我们各自做着修炼人应该做的3件事。来年高考时，小同修的艺术专业考了全国第4名，很轻松地上了他很喜欢的那所全国顶级艺术学院。录取通知书发下来了，我公爹看了一遍又一遍，高兴得合不拢嘴。我先生表面不动声色，但内心欣喜万分。孩子的大姑说，练法轮功的就是不一样，有神帮助。大家都觉得能够考出这样好的成绩不可思议。确实，我们周围的人没听说谁考上过这所艺术学院。亲朋好友都来祝贺，我就告诉他们，修法轮功能开智开慧，能得福报。以前很多不理解我们的人对我们也改变了态度。我公爹也不上楼来看着孩子是不是练功了，我先生也不反对孩子修炼了。我们再给他讲真相也愿意听了，他还主动起了化名，办了3退。你们师父真伟大，我也想学。大姑子小时候的同学来我们家里，很想和我说话，又顾及家里人，不太敢说。拉过一会儿家常后，他忍不住地说，前几年我来过你们家，那时你没在家，就是指我在邪窝遭受迫害。我了解了一些你的情况，听说你现在没有工作了，那你还练你们那个功法吗？我微笑着说，是呀，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功法，教人向善的功法，这样的功法谁能放弃了呢？他说，哦，我明白了。他深思了一会儿，突然竖起大拇指说，你们师父真伟大，你们进过监狱又没了工作还坚持练，我佩服，这肯定是好功法。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进过监狱又没了工作，怎么就不气愤呢？怎么还这么快乐呢？这功法一定好。后来大姑子招呼他一块办事去了。过了2天，他从老家打来电话找我，我刚一接电话，就听他大声地在电话里说，法轮功真好，我也想练，有人教吗？我说，有啊，我教你，过些天我去找你。我当时用电话联系了当地同修，给他送去师父讲法光盘，还帮他做了3退。过了几天，我回老家去看他，教他动作。去年我回老家和他一起学法，他念法可认真呢，几乎不念错。他说他学法时感觉能量场很强，自己以前腿疼，现在都好了。练法轮功的都是这么好。劝3退我也是从亲戚朋友熟人开始的，能劝的也都劝退了。每次劝退时都能感受到师父为我们铺好了路，把有缘人领过来。我们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心，让对方感受到我们是为他好，把人救了，从中提高我们的心性，树立自己的威德。我先生有一表哥在北京退休， 表哥十几年前来过一次，我想到过怎么救他们，什么时候去他家一趟。先生说不认识他家，虽然没去，但心里惦记着他们。有一天，表哥表嫂来我们家了，还带上一个上小学三年级的小外孙，来了就说只住两晚就走。我当时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感谢师尊，我正不知道怎么去找他们呢，师尊法身领来了。多年不见，热情款待，家常话拉个没完，我插不上话，就在心里着急。眼看着过去了一晚上一天了，只有晚上的时间了，晚上我们小组还要集体学法，怎么办呢？我想求师父，转念一想，师父把人都领到家里了，还要师父帮你，你的正念哪儿去了？修炼人救人靠的是正念，正念强了，一切就顺了。我心里有底了。我学法回来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我知道我先生陪着表哥表嫂在大姑子家打麻将，我就去了。他们在餐厅里正打着呢，客厅里那个小外孙和大姑子姐夫正在看电视。我给小孩念《品学兼优的秘诀》小册子上的故事，小孩很用心地听着。念到三退时，大姑子姐夫因喝醉了酒，冲我直喊，不让我讲。小孩吓得赶快跑到他姥姥那儿去了，我也跟了过去，我就给表哥表嫂讲，表哥表嫂很愿意听，竟然忘了出牌。孩子姑父又追过来骂我，我从心里发出一念，灭掉操控他的邪灵附体。我继续讲我的真相，他骂的声音更大了，并指着我让我从他家出去，我只是笑。先生示意我快走，我冲他笑笑，把该讲的讲完了，我转身往外走，听到表嫂对大姑姐说，你弟妹这个人怎么这么好啊？大姑姐说，练法轮功的人都是这么好。我回到家一看，正好该发晚上十二点的正念了。第二天早晨，我准备好了早餐，请表哥表嫂过来吃饭。表嫂悄悄跑到我跟前，拉着我的手，显得很感动，你练的这个功真好，我真想跟你学学。我说，那你就多住些日子吧。他说，家里脱不开身。我求师父再让他们住一天吧。果然，那天他们没买上车票，又住了一天。下午，我和表嫂看了一讲师父在大连讲法的光盘。晚上，又让他看师父的教功录像。我又教他第一套功法。他说，这个功法确实好，音乐真好听，练功真舒服。虽然学的时间很短，也不可能学会，但最起码为他以后得法奠定了基础。次日早晨，我送站时，我帮表哥提着大包，问他是否加入过党团队。表哥说入了党。我说，那我帮你退了吧，就用你真名退。他说行。回家后，我婆母说，那小孩在咱家客厅一遍一遍念的那个怎么念啊？你给我写上吧，我也想念。说着就进屋找笔和纸。我说不用找了，我送你一张护身符吧，上面写着呢，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你多念吧，会有福报的。他接过了。其实以前我给他讲过多次，那时他不太相信，但这一刻我看到了他的真诚。平稳运转的资料点。我们学法小组除一同修比我小两岁外，差不多都是70岁左右的老太太。有一老年同修以前是我们练功点的辅导员，现在是我们学法小组的协调人，协调能力挺强。别看老年同修多，但都很精进，三件事做得也挺好。2005年的时候，资料点已经遍地开花，可是这个小组只有两台复印机，只能复印一些资料，其余的资料靠别的资料点供给。原因是没有懂电脑技术的同修。我懂电脑，就很想承担这个责任。我刚有了这个想法，师父法身就安排了一个几年没见的同修来看我。我把建资料点的想法告诉了他。 同修说帮我买打印机。几天后，我们相约去电子城买回了打印机，从此这朵小花就开了。我们打印明慧周刊、传单、不干胶、小册子，除供我们小组外，还供没有资料点的同修。后来我又买了两台刻录机，也能刻录光盘了。我又帮两位同修学会了操作电脑，上网、下载、打印，就又开了两朵小花。那时候我们就大量做酒瓶，也能做大法书。我们做的酒瓶可精致呢，同修们很愿意去发。后来听说一个小组很想建资料点，不懂技术又没资金，我们组拿出6000元钱帮他们买了电脑、打印机、刻录机，并教他们电脑操作和打印技术，并供给他们耗材，直到他们能独立运作。2010年，我因参与了别的项目，协调人看我忙不过来，就协调另一同修又开了一朵小花。这样我们组就有4个小资料点，各小资料点相互配合，互相圆融，一直平衡地运转到今天。修去争辩心。我当常人时，很多人都说我爱较真儿，做事很认真，很严谨，不爱出错，算得上是一个很有能力、很自信的人。用修炼人的标准衡量，就是执着自我，怕别人冤枉和误解了自己。修炼了多年，可这颗争辩心还是很强，时不时地跳出来表演一番。师父的曼哈顿讲法发表后，我就很想背下来，由于时间关系，只背了我认为对我有针对性的两段，目的是时时提醒自己不要争辩对错，应该多提高心性。于是我就把去掉这颗心放在了首位。就在2个月前，有两个同修让我做了一批真相资料寄信用，我做好后交给他俩人，他俩各分一半。下一次我们组学法时，其中有一个同修说我做错了一份资料的版面，因我做资料时核对过一遍，做完又核对一遍，我说不会错的，可那个同修还说是我做错的。我就把另一个同修分的一半资料找出来给他看，来证明自己没做错。他说这个同修这一半是对的，反正我那一半是错的。我说不可能，一批资料一下做下来，对就都对，错就都错。说话中有一种压迫同修的东西掺在里面，很不平和。回家后自己心里还很不舒服，我就学曼哈顿讲法。本来师父安排我去掉争辩心，提高上来的机会，我错过了，损失很大。我就开始剖析争辩心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发现争辩心的背后隐藏着很多心，包括求名的心、争斗心、执着面子、执着自我等很多执着心。怎么办呢？只有多学法才能提高上来。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通过学法，师父可能看到了我有一些提高，就又安排了一次机会。上上个星期日，我们小组一起学法，还是这位同修说他语音电话打不出去了，叫我给看看什么原因。我安上电池却开不了机，我拿下电池一看，电池还未起封，就是那个接触铜片被一块胶带纸封着，跟刚买时一模一样。可同修说他已经试用过多次了，充电多次了。我刚说了两句自己的看法，就意识到了，又想用常人的理和同修争辩了。其实修炼中的神迹处处闪现，我怎么老想用常人的理否定同修和同修争辩呢？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实质的东西摘掉，但是养成的习性你们得自己去。曼哈顿讲法。我笑了，轻轻拍拍他的肩，不说那么多了，反正能用就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再找我。我心里平平的，淡淡的，甜甜的，因为我毕竟意识到了 毕竟抑制住了，毕竟有了点提高。师父看着我这么笨的弟子终于聪明了点儿，肯定也会欣慰的，因为师父苦心的安排就是为让弟子提高上来。修炼人用正念主导。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为了更广泛的救度众生，为了更广泛的救度众生，向世人讲真相的方式也趋于多样化。我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用手机讲真相，我也想参与这个项目，有同修就帮我买了手机，教给我怎样操作。有不少同修找我，很想学会拨打语音电话，那我必须掌握手机怎样设置、安装软件、语音文件的确认，出现了问题怎么处理、修改串号等操作，才能帮同修。一天晚上，我按照教程在家里练，练着练着，突然就觉得什么都会了，原来如此的简单。我想，一定是师父开启了我这方面的智慧，给了我灵感，否则不会学得这么快，因为师父就在我身边。接下来，我就帮同修购买手机，软件安装，确认语音文件，修改串号，购买电话卡。我们组的同修都很喜欢用手机讲真相，都抢着学。别看70多岁了，学得可认真呢，带了几次就能独立拨打了。于是他们两两结伴出去，互相照应。外组的同修不断通过我组同修的介绍找我想学，我就一个同修一个同修手把手的教，直到会操作了，再让我们组的同修带着去打电话。因为多数是老年同修找我，有的老同修从未摸过手机，学起来可能慢一些，有的甚至教好多次都学不会。我有时嫌烦的这颗心也会起来，每当这时，我就会想到师父，想到救人的急迫，想到老同修一定要学会的这颗心无比珍贵，心也就渐渐的平了。同时，我也深深的知道，师父让我在帮老同修的过程中修自己，扩大容量。后来，我是同修又购进一批智能手机，能自动拨打语音电话。这种手机讲真相的优点很多，于是同修们也都抢着要。有了前面手动手机打电话的基础，这次老同修们学起来接受得更快。凡是会操作电脑的，我都教给他们自己在家改串号。这个智能手机在给手动手机改串号。现在同修们都是包里装一个自动拨打手机，手里拿一个手动手机去拨打。这样效率更高一些。正在我市更多的同修参与进来，我们这个项目开展得很顺利的时候，我被干扰了。先是母亲同修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现象，叫我回去。母亲刚好一些，家里打电话说我公爹住院了，叫我回来。我和两个姑子，我们姐妹三人轮换着陪床送饭，应酬着家里的客来客往。而我去母亲那里的那段时间，有些同修的电脑、打印机、手机等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我去处理，不断的有同修找我，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我想利用陪床时看一些明慧周刊，可公爹早晨只要一睁眼，电视就得开着，声音还挺大，再加上这事儿那事儿的，什么也干不成。那段时间，我自己能感觉到，虽然也在学法，可总入不了心，有时功也练不全，发正念也入不了境。身体上先是右边出现了像枣子大小的一片小红疙瘩，奇痒钻心。我对着它发了几次正念后，很快消失了。过了几天，左边也同样出现了，怎么发正念都清除不了，而且还在继续扩大。不知不觉中，我的修炼出现了很大的漏洞。我明知状态不对，可当时陷在其中难以突破。我开始背法，在家里背，在路上背，做饭时背，送饭时背，反正一有空就背。医生说公爹可以出院了，可公爹给医生一再说想多住些日子，不愿出来，谁劝都不听。我先生和两个姑子都觉得无可奈何，我一时也不知如何应对。 脑子里突然闪现出师父讲的一段法。但是毕竟是修炼人，大法弟子嘛，最终要做的事情会摆在面前，修炼人的正念应该起主导作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对呀，这事我得起主导作用，我得说了算呀，怎么能由着他呢？我开始发正念，清除一切利用我们对老人的孝顺干扰大法弟子做三件事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灭。那时就觉得自己特别高大，有一种唯我独尊的感觉，能量场也特别强。转天我腰部那片奇痒的小红疙瘩踪迹全无。在医院里，我公爹看的那台电视机不出图像了，找人修了也没修好，公爹觉得闷得慌，我就把 MP3 里的大法曲子给他听。两个姑子陪床时，就让他们听明慧广播电台播出的《弥勒日巴修炼故事》，他们可爱听呢。电视机一直没修好，就一直放着大法曲子。几天后，突然我公爹给医生说想出院了。最后用师尊的一段讲法作为结束语，与同修共勉。不管我讲多少，修炼的这条路得你们自己走。怎么样能够把这条路走好，走到最后，那才是最了不起的。因为在你走的这条路的过程中会有困难，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验，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磨难，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执着与情的干扰。这种干扰来源于家庭、社会、亲朋好友，甚至于你们同修之间，而且还有人类社会的形式的干扰，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观念的干扰，这一切一切都能够把你拖回到常人中去。你能冲破这一切，你就能够走向神。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谢谢师尊，谢谢各位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明慧法会，只要正法不结束，救人我就不停。敬意口述，同修整理。我今年已经81岁了，是一个大法老弟子。得法前我一身病，在修大法中不知不觉地全好了。我从心里感谢师父，所以我在任何形势下，在任何磨难中，对师对法从没动摇过，就一念坚信师父，坚修大法，金刚不动，一修到底。这几天看同修都忙于写交流稿，我也想写，心里着急，就是不会写，但我还是决定写。我口述，找同修帮我记录整理。我重点向师父汇报一下我是怎样讲真相救人的。自从师父告诉我们要做好三件事，要讲清真相救人事起，我就天天去街上讲真相救人。我想我的好身体是师父给的，我不出去讲真相，在家里坐着对不起师父，在家根本也坐不住。讲真相救人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讲不好就把人推出去了，这个人要是因为咱没讲好真相他没能得救，那可就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就多学法，每天上午去讲真相，下午在家学法，有时参加小组学法，有时自己在家学。明慧周刊小册子
有关大法方面的材料我都看，只有学好大法才能修好自己，讲真相才能带有大法的威力，我才能时刻保持正念，发正念力度大才能救人。学其他有关参考资料是为了充实自己，出去讲真相心里有底，不易被对方问住了，影响救人的效果。我开始也是从熟人讲起，亲戚大部分都退了，同事退了一部分，邻居也有劝退了的，讲着讲着胆子也大了，怕心也没了，遇到生人也敢讲了。我开始独自一人去讲，后来和同修搭伴去讲，一上午都在街上，每天需要走很多路，80多岁了，身体一点都不觉得累。讲真相有的时候很顺利，一讲就通，一讲就退，很多人发自内心的感谢我们。有一次给一个人讲真相，看出他很高兴，痛痛快快的三退了，一个劲儿的说谢谢你谢谢你。我说别谢我，谢我师父。他马上就说那就谢谢你师父。还有一次给一个男士讲真相，他不但三退了，还想要学大法修大法，我就赶快去给他请书，准备师父交工录像给他送去，他很感激。前些日子遇到这么一件事，一个乡下妇女来买货，我给她讲真相，她怎么也不接受。我说你看我都81岁了，这么大岁数的人能出来骗人吗？她说我不相信你81岁了，说我在骗她。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不说真话有罪，我也修不成。她还是不信，就找跟前一个熟悉我的人证实，那人说是真的，她才相信。她说练功还能使人变得年轻。我说对，我告诉他在刘伯温的烧饼歌中，刘伯温告诉朱元璋说大变小老变少，他说俺学也来不及了。我说来得及，你回去先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管用。他说我回去就念。在救人中确实遇到有些难救的，一次遇到一个信基督教的人，我给他讲真相他不听，他说就一个神。我说你信一个神，那为什么还信共产党？你信共产党，你那神能要你吗？你信的神能接你回神的天国世界吗？他一听有道理，答应三退了。总之，这些年来，讲真相救人中，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有的时候真顺利，一讲就通，有的发自内心感谢。我想，这些人都是等着我们来救度的，是师父给我们铺好的路，也时常遇到一些不接受的，甚至反对的。前几年就遇到这么一个老人，我给他讲真相，他不但不听还骂我，你家长这么大岁数了不知好坏，穿共产党的吃共产党的还反对共产党。我和同修看他这样不和他争执，我们也不灰心，也许他缘分未到，也许是我们那颗心没去障碍着，所以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就得多学法，向内找，快点提高上来。讲真相救度众生是师父告诉我们必须要做的，是我们大法弟子的责任，我们就应该做好。别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决心就这么天天去讲真相，讲多少都行，当然要抓紧时间多救，救多了别欢喜，救少了别灰心，只要有这颗救人的心就行。师父就看我们这颗心，只要是正法不结束，在救人的路上我就不停。
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下面请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法会文章，坚持不懈给政府机关人员讲真相。本文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我今年70多岁了，家住内蒙农村，早在99年720时我就被协党关进过看守所，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协党的610头子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我只有3个要求，第一，立即撤销对我师父的通缉令，第二，给法轮大法恢复名誉， 第三，给我们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就这三个要求。从看守所回来后，我就经常去协党的街道、派出所、镇政府、市委、610办公室等部门去讲真相。我没有多少顾虑，看到协党的人员被蒙骗的理智不清，心里很可怜他们，就想给他们讲真相，救他们。以下是我给他们这些人讲真相的片段，今天写出来是想让世人明白，真正受迫害的不是我们大法弟子，是那些不明真相的世人，他们才是这场迫害的真正受害者。第一部分，在镇政府讲真相。2001年正是协党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年月，许多负责协调的大法弟子都被协党安插人员监控，我也不例外。当年12月份，我去辽宁外甥女家，刚上火车坐定，就上来好几个人。我一看，他们都是我当地派出所、镇政府、街道人员。他们问我上哪儿去，我说去辽宁。他们说，你请假了吗？你得跟我们去镇里请假。我心想，我正想去镇政府找你们呢，今天你们送上门来了，那我就去。到了镇政府，一个姓杨的镇长接待了我。我集合本村有一户人家丢羊绒，公安局不去抓盗窃犯，反而让失主请他们吃饭，索要好处。那个镇长很是惊讶，一个农村老太太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我反过来给他们打比方，说如果大家都练法轮功，这些败坏社会的事儿就不会发生。当时在场的人很多，有人问我是什么文化，我说农村老太太，大字不识几个。看得出来，许多人都用佩服的目光看着我。第二部分，在大客车上讲真相。有一次我坐在长途大客车上，对着车里的人大声地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你们有什么疑问都来问我，我给你们解答。我说完，当时就有三个小伙子跟我身边的人换了座位，坐在我周围。其中一个人就问我，法轮功是啥意思？是不是像电视说的那样？我说，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一部高德大法，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他们还问，真善忍怎么解释？我就按大法书上写的一一做了解释。我还着重说了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过去我眼睛不好，看报纸就是一片黑，我去医院眼科检查，他们说我眼底老花，我说给我开点药吧，他们说世界上没有治老的药。我练法轮功以后，芝麻大的小字儿我都看得清清楚楚。有几个老太太说，这个法轮功这么好，我们也跟你学吧。我说，行啊，你们都去我家吧，不要钱，学会为止。我就把地址告诉了他们，他们更加信服我了。以后我无论坐客车还是公交车，我都会寻找各种机会给大家讲大法的真相。如果车上有认识的人更好，他们往往说，你这老太太怎么越活越年轻啊？我马上就会切入主题，说我是练法轮功练的。每次当我跟人讲话说出我是练法轮功的时候，我就立刻觉得自己顶天立地，唯我独尊。2008年的一天上午，我在市里坐了三次公交车，那天不论我在哪里上车，竟然都是同一辆车。司机和乘务员一看我上车都乐了，我也乐了。我说咱们多大的缘分呐，走哪儿都能坐上你们的车。我在车上讲真相，讲了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的藏字石，500年前断裂后惊现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细说了协党一手炮制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伪案，说这样的协党老天不灭他怎么可能呢？第三部分，给610头子讲真相。2010年9月28日，外甥得重病，想见一见他的媳妇。 外甥媳妇因为修炼大法正被关在女子劳教所。我给劳教所打电话，他们说我得找610办公室解决。我想正好借此机会去见见本地610的头子。我打出租车去，出租车司机都找不到610在哪里，最后打听到原来在市委一楼。我到了市委，看见一个房间挂着这个臭名昭著的610牌子。我敲门进去了，我跟他们讲了外甥媳妇在劳教所，外甥病重，想和媳妇见一面，劳教所不让回来，劳教所里的人说别说病了，就是死了也不让回去。610头子问，你练法轮功吗？我说练。我给他们讲真相，又进来两个穿便衣的，制止说，你别在这里讲法轮功。我说，法轮功怎么啦？吃喝嫖赌、贪污腐败都可以随便说，怎么做好人办好事儿就不让说？他们说不过我，610头子始终不说话。我又故意问他，610是干什么的？他说是管法律的。我说管法律是管啥？他说专门管法轮功的。我说你别再造业了，法轮功都是好人，你管他们干什么呀？他不吱声。以后我就经常给这个610头子打电话。有一位大法弟子被抓，被关进了看守所。我给这个610头子打电话，我跟他说，你又抓人了，是不是你抓的人？他说，我没有抓人，不是我抓的。我说，是不是国保大队抓的？他说，不是，是公安局抓的。我说，公安局谁抓的？他说，公安局300多人，我不知道是谁抓的。我跟他说，这次抓了，以后别抓了，我天天给你念法轮大法好，你还在背后造孽，到时候谁也救不了你。被抓的那位同修被关押了一段时间，就从看守所放了回来，没有劳教或判刑。大年三十过年时，我给他用手机发短信，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多做好事，家庭兴旺。他给我回手机短信，祝愿我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第四部分，给人大主任讲真相。2010年的春天，我和一个同修去市人大讲真相，到了人大办公室，推门而入，直截了当地说，我找最大的官儿，找主席。人大主任是一个40来岁的人，他说人大主席不在家，有什么事跟我说吧。我说你也行，我也没有客气，直接坐在沙发上说，听说人大跟老百姓最贴心了，是最说理的地方。我孙子在北京打工，一年领一个媳妇回来，你们说这到底谁负责啊？他说是社会和家庭的事儿，我们管不了。我说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安分守己的庄稼人。我随着站起来严肃地说，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吃喝嫖赌、卖淫嫖娼都没有人管，修真善忍的好人却往死里整。他马上就说，你是练法轮功的吧？我说是。他说，若在头几年，我马上就可以把你抓起来，那是我在公安局。我说，那个时候你不知道法轮功是啥，现在你明白了，法轮功是教人心向善，只做好事不做坏事，现在让你抓你都不抓了。那个同修紧接着开始说自己原来有多少病，胃都切了1/3，现在练功好了，家庭顺利了。我又接着补充了很多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他人不治天必治，天要灭他啦，赶紧退出中共邪党吧。最后他开门送我们，我们走时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灾难来时有人保。我们双手合十，他也不由自主的也跟我们双手合十。第二次我还是跟那个同修， 以电费问题为名去找任大主任。进屋后，一个女的接待了我们，我就说，农村电费一个字8.08毛，城市才4毛，这太不公平了。老百姓现在多苦，年年有灾，村里没人敢来反映意见，怕政府。我是一个练法轮功的，我们师父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好人，处处要替别人着想，我们不来谁来？他饶有兴趣地问，法轮功咋练啊？我就让同修给他双盘练静功。他说，那不把腿压得不过血了吗？我说，不会的，练功能打开人体百脉，啥病没有。我们接着讲了真相。2011年我去电业局交电费，收电费的跟我说，你们农村的电费都降价了，都降到4.5毛了，跟城里一个价。我知道这是大法给村民带来了好处，我想这也是见到政府官员的好机会，我这次就利用电费做话引子吧。我又到女主任办公室，我见到她说，我代表村民来感谢你们，你们电费降价了。她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她没有干这件好事。我又给她讲了一会儿法轮功真相。从女主任办公室出来，我就去找政协主席。进屋一看，原来这个人在我们镇里当过镇书记。他见到我说，你现在年轻了。我说，那是啊，这是练功练的嘛。临走时，我把《神在人间》这本书给了他。我又返回市委，找到一个姓包的主任，谈关于电费的事，诚心向他表达了感谢。他说了一些客气话，我说，像你这样的官员已经很少了。他表示同意。我马上转到法轮大法的真相上，如果都按真善忍做事更好了。他一下子警觉起来，我说，你听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接着给他讲了好多真相，他听着一声不知，最后又给他一张光盘，他也接受了。第五部分，到镇政府办公室发光盘。2012年的3月，我去镇政府给镇主任两张光盘，一张是明慧十方，介绍前中共公安部高级官员叶浩的，还有一张是我们告诉未来。我又到环保大队长办公室，我跟他们说，你们不是说对法轮功不了解吗？我让前公安部的高级官员叶浩跟你们讲一讲。大队长马上就接过光盘插进电脑。我又到另一个办公室里，看见一个小伙子，给他一张光盘。他说，我刚入党，我不能看。我说，入党也得保命啊。最后他接了光盘。我回头问镇主任，放出来了吗？他说，放不出来。我说，你要放不出来，你去找环保大队长，我看他找人放出来了。我去当地派出所找到了派出所所长，说我外甥病重了，想把外甥媳妇接回来。这个所长说，你又找我啥事儿呀？不让练就别练呗。我说，不让贪污，他们咋贪污呢？他说，现在不是抓吗？我说，我跟你们书记说过，你们书记说，咱们市处级以上的干部挨个杀头也不冤枉。他不让我再说下去了，就把我领到指导员办公室，让指导员处理这件事。我看到指导员的办公桌上有一本《法轮大法在瑞士讲法》。所长说，这是谁看呢？他说是搜来的。这个所长走后，我掏出一张光盘递给指导员。他说，这回看完你还要不要？原来几个月以前，我因为忙着给610头子送光盘，手里一时没盘，我就顺便到指导员的办公室里问他看完了吗？他说看完了。我说看完了，你就把光盘还给我吧。所以这次他问我，这回看完你还要不要？这次我说，不要了，你看完给别人看吧。第六部分，派出所所长终于留下了光盘。 不久我又找到派出所所长，他看到我后脸色沉得很难看，不愿搭理我。我不理会，他说，你还有什么事儿快说。我说，咱们到你的办公室说吧。到了他办公室，我对他说，你不是不了解法轮功吗？说着我拿出一张光盘，我给你一张前公安部高级官员叶浩谈法轮功的光盘，让他给你讲讲法轮功吧。他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不好好在家待着，出来整这个事儿，国务院有指示不让练。我平静地说，国务院的文件在哪儿呢？你拿出来我看看。他说，国家都定性的是邪教。我说，当年刘少奇还是叛徒、公贼、内奸呢，现在不也平反了吗？这个所长拿出电话就打。我说，你打电话呢？他说没有。不大一会儿就上来一个警察，进屋就问，有事吗？所长说没事。那个警察又狐疑地说，打电话啦？所长说没事没事。我说，你要不看就把光盘还给我，我冒着危险给你送光盘，你还想打电话叫人来整我。所长觉得理亏了，刚才阴沉的表情顿时缓和了下来。他说，那我就看看吧，我也研究研究。派出所所长终于把光盘留下了。和同修密切配合，通过不懈地给协党政府各部门人员讲真相，使他们当中很多人明白真相后，不再继续迫害大法弟子，减少了本地区大法弟子受迫害的程度。有的政府人员还给大法弟子或家人打电话，告诉大法弟子，最近协党要有行动，留心点儿，做好准备等等。以上是我给政府官员及公安、派出所警察讲真相的片段，不妥之处请同修批评指正。
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